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
老戴说：“哎，我的头还在吗？”可见司马懿是多么怕诸葛亮，也显示诸葛亮是多么聪明啊。话说过了两天，汉子从老百姓那个地方得到消息，回来向司马懿报告说，启禀都督大人，蜀兵退入峡谷之后，军中扯起白旗，哭天震地，诸葛亮确实是死了。前天车上您见到的，那是诸葛亮的木头雕像。司马懿听了之后高兴地说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诸葛亮死了，我就高枕无忧了。再说蜀军这边，杨仪、姜维率兵退入战阁道口之后，就把诸葛亮失事的消息告诉了全军，传下命令，让军士们更换校服，发丧举哀。军士们听说自己的丞相死了，都嚎啕大哭啊，不少的人都哭昏了过去。他们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往前走，可是走出不多远，忽然见到前面火光冲天，有一只人马拦住去路。杨毅赶忙派人去探查，原来是魏延放火烧了栈道，在这个地方正拦着路。杨仪说，啊，没有想到魏延这么快就造反，他截住我们的退路，怎么办？姜维说，从这里经茶山有一条小路，可以抄到栈道后边去。杨仪、姜维就一面写奏章给后主刘禅报告魏延造反了，一面就率领人马往茶山小道进发。杨仪怕魏延占据汉中，就叫王平做先锋，带领3000兵士在前面先走，自己和姜维保护着诸葛亮的灵柩，直奔南郑。话说王平抄到魏延的后边，擂鼓呐喊，大骂魏延。魏延就拍马提刀，领着队伍来迎敌。王平高声责问道：“丞相刚死，尸骨未寒，你们怎么竟敢反叛？”王平又用鞭子一指魏延手下的军士说，丞相活着的时候没有亏待你们，你们都是西川人，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都还在那里，今天你们怎么要帮助反贼呢？还不快回家乡去等候赏赐吗？那些军人听了大喊一声，走散了一多半了。魏延一看这个阵势，是不禁大怒啊，抡起大刀向王平砍去。王平用枪迎着，两个人大战了5-6回合。王平这时候虚晃一枪，退回本阵。魏延赶上来时，王平叫军士一起射箭，魏延只好退了回去。可是他退回去回队一看，士兵们都四散逃走了。魏延气得是拍马赶上去，一口气杀了几个士兵。这一杀不要紧，跑得更多了。只有马岱手下的300个人一个也没跑。魏延这时候对马岱说，马将军，我们去投奔魏国怎么样？马岱说，魏将军，男子汉大丈夫， 不自己创立天下，怎么能够轻易败在别人的脚下呢？将军你有勇有谋，是当今的英雄，东西两川哪个敢和将军对抗？我帮助将军先去打汉中，然后进攻西川。魏延听了是满心的欢喜，便和马岱领兵去攻打南镇去。这个时候姜维、杨仪早已进到南郑城中，王平也带着人马回来了。姜维在城头上见魏延、马岱、耀武、杨威的来到城下，忙叫拽起吊桥，派人把杨仪找来和他商量，说道：魏延勇猛，更有马岱帮助他，虽然兵不多，可是怎么打退他们呢？杨仪说：丞相临终前留给我一个锦囊，里边一定有斩魏延的妙计。于是杨仪取出锦囊，拆开一看，只见有一张折叠好的白纸的外边写上几个字，这几个字写道：在阵前和魏延对敌的时候方可拆砍。姜维说：哎，既然丞相有规定，那就先不要拆开，我马上领兵出城迎战魏延，那个时候长使您再打开看。姜维披挂上马，手提营枪，带3000人马冲出城外。姜维站在门旗下高声叫道：魏延，丞相没有亏待你，你为什么造反？魏延说道：姜维，这不干你的事，你快叫杨仪出来送死。杨仪在门旗后边拆开锦囊一看，心里边便有了主意了。他骑马来到阵前，用手一指魏延说道：丞相在世的时候就料到你以后会造反，叫我提防着，今天果真应了丞相的话。你敢在马上连叫3声，谁敢杀我吗？你若敢叫，你便是个真英雄，我就把汉中这座城献给你。魏延听了这个话大笑着说：哈哈哈哈哈哈，杨毅，你小子听着，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我还惧怕他3分，今天他已经死了，天下我还怕谁啊？别说连叫3声，便是连叫30000声，有什么困难的？于是魏延把刀一横，挺直着身子大声叫道：谁敢杀我？不要说3声，就这第一声刚叫完，就听脑后有人大喝一声：我敢杀你！手起刀落，唰，一刀就把魏延砍落到马下。众人都吓了一大跳，仔细一看，杀魏延的竟是马岱。各位听客，我们前面说过，诸葛亮在去世前曾经授给马岱秘计，就是让他留在魏延的身边，趁魏延喊叫的时候出其不意把他给杀了。马岱杀了魏延，就和姜维合兵在一起。杨仪写了奏章，派人送到成都，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刘禅。皇上刘禅想到魏延立过了不少功劳，还是 赐给的他棺木，就是赐给他一个棺材，叫人把他给安葬。话说杨仪姜维护着诸葛亮的灵柩回到了成都，皇上刘禅率领文武百官身穿孝服出城20里地迎接。皇上见到诸葛亮的棺材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老百姓们听说丞相死了，是家家痛哭，整个成都是一片哀声。追悼完，刘禅传旨叫选地方安葬。费祎禀告说，丞相的遗嘱是要把他葬在靖君山，一切祭物都不要用，坟墓用土堆成就行了，不必用砖石去砌，外边呢也不要垒墙。刘禅只好依从了诸葛亮的遗愿，亲自护送林丘，把他安葬在汉中定军山。为了表示对孔明的哀悼和尊敬，刘禅尊称他为忠武侯。又在诸葛亮陵墓附近的绵阳给他建了一座庙宇，从此就经常有人来这里悼念诸葛亮。好，各位听歌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